弟兄姐妹平安，张博士十月一号灵修标题 The Place of Exaltation， 高举之处，或者是兴奋之处啊。Exaltation 这个字可以翻成高举，被高举，被抬高，高抬，或者是兴奋。引用的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当然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了，就是耶稣带着门徒上变相山，那门徒一些经历，然后他们就下了山，下了山之后呢就碰到那个被鬼附的哪有一群人的事情。所以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和本圣经翻译成，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在那里。然后张博士就说，We have all experienced times of exaltation on the mountain. 我们所有人大概都有这些经验，就是在山上的那一种被高举，那种兴奋的时刻。那种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就是 when we have seen things from God's perspective. 当我们呢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 ，and have wanted to stay there. 而且呢，我们都想要留在山上。我们看到了神，从神的观点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就觉得哇那时候我们很兴奋那我们就想留在那边。但是呢，神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留在那里。那真正我们 spiritual life， 我们灵命真正的考验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从山上下来，下山以后去 exhibiting the power to descend from the mountain， 就是说我们真正灵命的考验呢，就是彰显出一种我们从山上下来的那种能力你能不能从那种兴奋的时刻下来下到这种我们讲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平凡平淡你跟你配偶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这真的就是日光之下的生命了平凡平淡。那这就是灵命真正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彰显出你下了山之后你的那个能力，而不是只是在山上哇与主同在，美的无比。那张博士就讲说，如果我们只有往上上山的能力那表示有一些事情不对了。你只能跟神在一起，你只能到教会崇拜，你只能跟大家一起唱诗敬拜赞美，很兴奋，觉得整个精神整个灵命被高抬了很兴奋很开心，但你回去就不行了，那就表示 something is wrong， 有一些事不对劲了。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将近也有20年了吧，那时候呢我在某州美国某州读神学院，然后呢我们就遇见一对姐妹双胞胎，她们眼睛近视非常的深到就是被列为障 handicap， 就是残障人士。然后呢她们看啊，连你的手齁大概就放在他眼睛前面他看得见。再远一点呢他就看，哪怕他们已经戴了高度近视眼镜他们也看不见。所以他们坐在课堂上的第一排，连黑板老师写的字都看不见。所以他们都要去申请一些政府的帮助来读书，来有一些仪器能够听老师讲等等。然后呢我们就很想传福音给这一对姐妹，双胞胎姐妹，她们当时在读研究所，她们是香港来的。可是呢妹妹很高兴想跟我们出去玩，但姐姐都不太愿意姐姐不愿意的意思就是说跟你们出去玩很开心啊，但是我现在只要一想到回来回来就很惨，回来就是我跟我妹两个人，我们人生齁就这么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近视那么深，我们两个都是好像意思就是说没有盼望的人。那想想跟你们很高兴的在一起，因为我问他嘛，你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吗？好，你喜欢啊，你来看我们都很高兴啊，但你走以后呢我们又跌到低谷啊。所以这个就是 something is wrong， 有一些事不对了。如果你只能往上爬，你只能上山，只能跟人家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呢你自己不能下来，那就是有些事不对了。所以张博士说 It's a wonderful thing to be on the mountain with God， 在山上跟神同在，美的无比，实在是太美妙了。但是一个人呢only gets there so that he may later go down， 一个人呢之所以上山与神同在，一个人之所以到达那样子那里那种境界，是因为他能够以后呢下来干嘛 ？Lift up the demon possessed people in the valley， 就是下山，然后呢去把在低谷山谷下的那个被魔鬼所附的人，把他 lift up， 把他高举起来。那这就是要你去参看马可福音第九章接下去14节到18节。当然马可福音第九章14节到18节，你就会发现耶稣啊跟彼得雅各约翰下了山啊，然后就到了很多门徒那里，然后呢就发现啊，很多人呢围着门徒，然后还有文士就是当时的所谓的圣经老师啊，哇，连文士都在那里跟那些门徒辩论。那众人呢一看到耶稣来了，就哗啦哗啦啊涌上去问耶稣的安。那耶稣就问他说，诶，你们跟他们辩论什么呀啊？然后众人就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呢到你这里来，我的儿子是被哑巴鬼附着，那么不管在哪里呢，鬼呢就捉弄我的儿子，把他摔倒，然后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那我请过你的门徒哦，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这就是你上山跟神同在，为的是要下山服侍在山谷被魔鬼所附的人。可是呢，门徒却不能啊，门徒却不能。所以呢，张博士接下去讲说，我们呢不是为了山上而被造，我们不是为了日出而被造，我们也不是为了生命中其他美丽的景点哦很吸引我们而被造。那些呢只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什么 moments of inspiration 就是灵感感动啊，就是神的灵要感动我们的那个时刻哦，神的灵要对我们说话，要感动我们的时刻。所以张博士说，我们不是为了那些山上啊，为了日出或其他生命中的那些美丽啊而被造，那些只是神赐给我们一些灵感，让我们可以敬拜他，可以赞美他，可以俯伏在他大能的膀臂之下。我们是为什么被造呢？ We are made for the valley， 我们是为了山谷，不是为了山峰，山顶上高处不胜寒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为了山谷之下的人，我们是为了山谷被造，而不是山顶啊。然后呢，我们是为了The ordinary things of life， 生命中那种普通的事情、平凡的事情、琐碎的事情而被造。而那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的毅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耐力、我们的体力等等。你说你上了山，对不对？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哇，你的精力很高昂，对不对？很兴奋，对不对？很好，跟神在一起，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可是你必须要证明你有后劲嘛，你不能下了山后劲没有，像泄了气的皮球。但张博士说，然而我们灵性上的自私 spiritual selfishness， 我们灵性上的自私呢，总是想要重复那些在山上的那些时刻。我们觉得呢，我们可以 talk and live like the perfect angels，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呢像完美的天使那样的说话，那样的言行举止，那样的活。如果我们只要能够留在山顶上，但愿我们都一直留在山顶上，那我们就会像完美的天使，哇，这个完美的言行举止。但是呢，张博士说，那些 exaltation， 那些高举的时刻，那一些兴奋的时刻呢，是例外的 exceptional， 例外的。而且呢，他们在我们的生命跟神同在的那个生命里面是有他们的意义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谨慎提防啊，不要让我们的灵性上的灵命上的自私呢，想要更多更多，结果呢就使得那种山上的时刻呢成为生命中唯一的时刻，我不可以有别的。意思是说，你生命中只能跟神在一起，美得无比，凡事亨通，你却不能下来，你却不能下到那种平凡的生活里面。那我倒是认识有一个弟兄姐妹啊，很多很多人 我自己见过的一个姐妹，还有辅导过的，他们呢就觉得一定要在山上，所以呢对于山顶之下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不屑不屑，所以呢成天呢就抱着圣经，成天抱着神学书，可是人际关系很差，对老婆的态度呢就是不闻不问，反正呢我在家就是爷儿们大老爷，你呢就是做我的妻就是应该给我烧饭做菜洗衣服，然后呢吃饭时间到了就叫我去吃饭，然后吃完了拜拜我就上去了去看我的书，我也不花时间跟妻子跟孩子在一起。其实这样的人啊看起来好像活在山上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啊，我们基督教的生命啊世界观啊是入世的，不是出世，意思就是说不是像佛教哈那些什么尼上啊什么尼姑啊和尚啊跑到那个山上去哦，在座庙里面然后就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成天敲啊打啊念啊不是的，我们是要入世，我们是要进到人群里面去，把我们跟神那种美妙的时刻从神领受的那些灵感那些感受我们通通要彰显在山顶之下，山谷之下不是在山上是在山下。我们在山下的生命呢其实就是你在山上生命的证明，那你要表现出来。那每些人都说哎呀我在山下跟这些人很愁烦啊这个被鬼附我没法接招那个人东家长西家短前天还说我坏话算了我不要跟他来往这种人呢惹不起总是什么躲得了吧我们在山下碰到的生命当然那些人都不是上帝，所以都没有上帝可爱，那我宁可躲在我的房间里面成天要在那边敬拜赞美神。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讲有一天呢有一个师母他就说哎呀你看啊、哦、谁当时灵恩派很盛行的时候哇他们在房间里面祷告4小时啊祷告的伟人。然后那个牧师就说如果要祷告请问一下我们早上6点都要出门。然后我们教会就一天的事工齁、哦、有弟兄姐妹啊我们需要关怀探访我需要预备讲章。就像弟兄姐妹你们不是全职传道你们也要出门上班对不对好你朝九晚五你早上8点出门晚上6点回到家然后弄晚饭弄所有人生责任都尽完假设8点你假设10点睡觉你只剩下2小时。那你早上呢你假设你8点要出门你要几点起床如果一早就要花4小时祷告的话甚至有人说是祷告的人一天24小时就那个牧师就讲哇我们8点要出发你早上要跟神亲近4小时那往后退好刷牙洗脸那些吃早饭那些扣掉算半小时好你说老师半小时办不到那就1小时好那就7点往后推4个小时7、6、5、4、3你凌晨3点就要起床他说哇那你凌晨3点都要起床那我要特别羡慕你除非呢神给你非常好的身体那你可以睡很少睡几个钟头就够了这个牧师讲话倒是挺可爱的不过这也提醒我是我们是需要跟神花时间祷告这个绝对再次强调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进食等等但是是不是你每天有4个小时早上那么完全的不受打搅呢我看这个在山上的时刻当然很好了但是呢你每天要是能够有一个钟头灵修时间那真的很感恩了那2个钟头那是最好4个小时那对我来讲呢除非我今天呢特别把所有事工都排掉就一个礼拜呢我就有一天专门我就自己呢什么都不做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在那里歌唱赞美敬拜神在山上那个美好的时刻当然呢在山上美好时刻我们都非常喜欢因为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真有这样经验如果今天你不用上班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掉手机也关掉的话你会发现你就光是放一张赞美敬拜赞美神的诗歌你跟着哼啊跟着唱啊 那么跟着45分钟或一个钟头，你灵里面都不知道有多欢喜快乐呢。然后你再跪在那里读神的话，哎呦，神的话真是宝贝哦，你真是舍不得睡觉呢，你都不想睡觉呢。好，你再读读读读一个钟头，你都不会觉得肚子饿，真的。然后呢，你再跪在那里再跟神讲，讲到最后你就安静等候他。哇哦哇哦，这一天的这种灵里面的安静退休美的无比啊。但弟兄姐妹，神是不是就叫你天天都这样子呢？如果神叫你天天都这样子的话，我想你已经不是在这个世界活着的人，你大概都到天上跟主同在了啊。因为你还有人生责任，你还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教会的弟兄姐妹等等等等，你不是活在一个人啊的世界里面，你不是活在天上，你现在是活在地上。那你能否把你在灵里面安静退休与主同在那种甜美的生命，借着你的言语，借着你的行为把它活出来，活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平淡的人际关系里面呢？这就是三下。就是三下呢，你看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这些门徒呢是没有办法的，他没有那个能力啊。所以呢张博士就讲了说，那些山上高举的时刻呢是例外的，而且他们有在我们跟神一起活着的那种生命里面的确是有意义的。但是你必须要提防啊，免得让你的灵性上那种自私想要更多更多，以至于到最后呢就使得在山上的生活呢这种经验变成唯一的时刻，然后你就活不了在山下了啊，活不了这个山谷之下，碰到那些都是不顺利的被鬼附的这些人群啊。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思想啊，每一件事情呢发生呢都是必须要转成有用的教导，但是在实际上的事实里面呢他们呢不是要被转成只是教导，他们是要被转成比教导还要更好的事情，那就是什么 character 品德，我们的品德，你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情。有些人说啊，对对对对，我走过来，我可以用这个去安慰别人，教导别人，我可以去传讲这个经历去鼓励别人等等啊，那当然很好。但是那些经历啊，永远不是为了要教导别人，而是为了要在我们生命里头产生更美的事情，不是只是让你拿来说拿来立证而已，是一种品德。说实在话，我相当同意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经历，就像我有不同经历。很多人呢要不然就轻看那些经历，要不然呢就是高举那些经历可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你要看这些经历是大小合乎中道，意思就是说这些经历呢神让我们经历过，当然啦那是日后我们也可以去安慰别人，但你也不要因此就高举这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它可以成为一种安慰别人的例证但是呢它主要是要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什么品德。所以事情来了，我们就按照圣经之道去回应我们所走过的，不管忧伤也好痛苦也好，那些经历呢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要转成真理，真理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也就是说你怎么用神的话去看他，你怎么在这个经历里面看见神神是什么样的神，看见圣灵怎么样做工，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提供救赎，看见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何等的罪性的反应，看见我的出路如何选择回应神顺服他，然后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的后果结果是什么，然后呢你就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那种管教事后结成义的果子，那种生命的品德。然后有一天呢，可能有一些人被神带到你的面前，然后呢可能有一些经历虽然跟你的不雷同不是完全的相似，但是他的那根源问题呢倒是有一些可以让你从你与神互动面对处境之后所学习到神要你学的那些功课，你不是为了教导，但是呢那个生命品德已经在你生命中结出来了，你可以去做分享。所以张博士说 The mountaintop is not meant to teach us anything. 山顶上呢的那些经历啊，不是为了要 teach， 要教导我们什么。他还特别写题字哦，标出来 teach 教导。山顶上哈，不是为了要教导我们什么事，他是要 make us something， make 还用写题字，他是要把我们造成、塑造成什么。他不是要教导你什么，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什么。然后呢，这里面呢，就如果你一直都是要这样问这个问题的话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总是存在一个什么 terrible trap， 有一个很可怕的陷阱。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呢， What's the use of this experience？ 那这样的经历有什么用呢？啊，很多弟兄姐妹或者你们人生走过，比方说你们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所谓的谈恋爱，到最后呢就觉得不合适分手，那就很难受，这样经验有什么用呢？比方说配偶有外遇，这种痛苦的经历我们都不想要的，有什么用呢？比方说我们的孩子他就是要叛逆让我们很头疼甚至呢同性恋让我们痛不欲生，这样的痛苦的经历有什么用呢？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啊，我今天被老板羞辱一顿有什么用呢？只是让我情绪很难受而已嘛。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负面的环境带给我们负面的情绪的感受，我们总是要问那有什么用，我走过这个有什么用。可是张博士说 There's a terrible trap， 你这样问的话里面就隐含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他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衡量灵性上的事情用这种方式。真的，你所经历过的其实现在呢我都不问这有什么用处。神教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着生命的益处，大有用处呢，大有益处呢，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自求那种自讨苦吃，但是事情发生了，你永远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衡量灵性上的事情啊！你看啊，你说啊，我小时候四年级，父亲因为家中意外事件瓦斯炉爆炸，然后我从此没有父亲，这有什么用呢？看起来好像很痛苦，没什么用。其实灵性上的事情不能这样衡量。哪怕我今天跟你讲说啊，太有用了，他帮助我，我从小没有父亲，所以我格外珍惜天父。但是你珍惜天父，你喜欢他，你爱他，你向他倾心吐意，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你跑到他面前哭，你做错了你也跑到他面前哭，说你不要算我为有罪啊，你少打我两下屁股行吗？这些东西呢不一定是要从小没有父亲的人才会珍惜天父吧。那哪怕我跟你讲说大有用处，然后我就举出我讲的这些，其实灵性上的那些事情比这个深远多了。这个是只有将来你到天上面对面见到神你才会知道的。所以现在啦，不要变成那种所谓的实用主义啊，什么都要有没有好处黑猫花猫白猫，反正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好的。弟兄姐妹，灵性上的事情是不能这样子想的。所以张博士说山顶上的时刻呢 are rare moments， 是很稀少稀有罕见的时刻。然后呢 they are meant for something in God's purpose， 他们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意义的，是要成为什么，要神要让它变成什么，是神那边在我们灵性上我们很难说得出来的。其实我真的非常同意灵性上的东西太深奥了当我们在我记得暑假的时候我们在讲以弗所书我在一个教会教，我预备我讲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这个神的这种奥秘啊 mystery 啊，神的这种奥秘啊，神的 mystery 真的很奥秘，奥秘到一种程度啊，这个是很难测得透的，就好像保罗讲深哉奥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能判断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太深了神的这种一切已经深奥到不是我小小脑袋瓜能够测透。如果你觉得你能够测透的话，弟兄姐妹你也未免太骄傲了吧，对不对？只有圣灵能够测透。 那你又不是圣灵，虽然你有圣灵指教你，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张博士今天讲，在山顶上那种被高举的时刻，那种兴奋的时刻，是为了使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到我们山下之后，我们有后劲力，我们有毅力，我们有耐力，我们有精力，能够继续在山下活着。所以呢，为什么礼拜天你要到教会去啊？到教会敬拜神啊？我们先不讲说你们的敬拜哈、很不好或什么，我们先不谈这。我们谈说我们真的到教会去，借着诗歌，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徒相通，我们真的神来造访我们，遇见我们，我们就说啊，主啊，真的在这里美得无比啊、然后呢？你不要说啊，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我给你盖一座棚，我给你盖一座教会，我就活在你面前，我就住在教会里面，住在那个棚里面，你就在这里，你别走，我也别走了。哎，你还是要回家的，你还是要下到山下啊，山底下就是日光之下的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ordinary life， 日常生活很普通很平凡的。你看到你的丈夫，你看到你的妻子，你看到你的孩子，你看到你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请问这山下的生命如何呀？有些人呢是山上的生命，哇，很兴奋，很高潮；山下的生命呢，一点都不像。所以呢，在外面呢，好像很属灵，呱啦呱啦会讲，甚至呢，有人在教会里面啊、还夫妻团契呢，还带茶巾呢，但是结果呢？结果自己的夫妻呢这个妻子呢心中怨得不得了，丈夫外面有女人，哎呀，弟兄姐妹，你这样到山上去，你不觉得很虚伪吗？上帝都知道啊，所以你到山上，你到底在敬拜谁呢？很奇怪的一个神哦，不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神哦，对不对？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呢在教会里面敬拜，在个人灵修里面敬拜，遇见神哦，美得无比，美得无比，挺好的，感谢主。那么神就把你拆到人群当中啊，这时候呢，你碰到疑难杂症，你碰到困境，我跟你说，你就按照圣经之道回应就好。你说啊，讲那么容易啊，现在老板呢，现实我下午三点要交一个 project， 一个计划出来，一个企划书出来，企划方案，我头疼得不得了。那你就祷告啊，求主帮助你啊，然后就尽你最大的能力，在过去你所有人生经验、学识、专业知识、装备等等，你就用出来啊。那你说用出来怎么用？我写啦，老板又打回来，打回来没关系嘛，至少你写出来了嘛，打回来那就神许可嘛，那你就在做嘛。那你说哎呦，我老板很苛刻，挑剔我，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那如果这是一次性的事件，那可见的这个工程很浩大，老板看得起你吗？老板自己也不行吗？如果行的话，他早就指点你了嘛，他就不会呱呱呱骂你一顿嘛，对不对？哎，想一想，那就神会给你智慧的，你再去祷告。你说哎呀，这连打了一个月我都不行，那不行，那你有没有谦卑去请教别人呢？你说哎，别人也不行，那就表示那没有人做出来，你老板要求太严格。你说那怎么办？我要活。哎，你放心啦，只是面子上不好受，被他骂一骂而已嘛，对不对？他要的他得不到嘛，那有什么关系？公司又不是你开的，是他开的，对不对？是上帝跟他之间的关系，不是跟你。你说可是老板赚不了钱，会把我炒鱿鱼。哎呀，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嘛，对不对？哈利路亚，赞美主。为什么呢？如果你老板就这么计划，也知道都没有人做出来了，连你也都做不了了，那上帝没有让你做出来，那就做不了了。如果别人也做不了，你也做不了的话，那就真的不能嘛。比方说你现在老板叫你企划叫一个死掉人活过来，你当然做不到啊。那你去跟神求嘛，神说好那你就做到，神说 no 你就做不到嘛，对不对？那神没有许可嘛，那做不到老板炒你鱿鱼呢，那他强人所难，那上帝说可以，你可以离开这个老板啊。你说那要我自动辞职，就像我们这里有一些在餐厅打工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问他啊，你在哪做啊，每个月挣多少钱啊，辛苦吗啊？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说啊，我今天 free， 我今天呢没事儿。我说哎，你今天怎么不上班呢？她说我把老板炒鱿鱼了啊。你被人家炒鱿鱼呢，跟你把对方炒鱿鱼是不一样的。被炒啊，他把我辞的，他把我免职了， 面子上我们很难受，我主动把它免了，好像我高高在上，面子上很好受。哎呀，其实后果不都一样吗？都是你要重新再找一个工作嘛，那面子上有那么重要吗？你看到没有？所以呢，如果神说时间到了，好吧，你走，你说那也得我提辞呈，而不是老板吵我。哎，我们前几天才讲过，哎，我们一个传神福音的人哦，传道人是不可以自己选择我们要怎么殉道啊，怎么死，哎，你这个面子怎么死？不是你自己选的，哎，不是选择那种场景，哎，啊，时间空间上应该怎么样啊？不是老板啊，就不能炒你鱿鱼哦，只能你炒老板的鱿鱼，不是，哎，所以哈利路亚，如果神说走，你就走嘛。你如果真的每一天在变相山上，你跟神同在那种兴奋美好的时刻，你得下了山，对不对？那更别提说你去参加一个特会，你去有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个人的 retreat 退休安静。我们很喜欢去参加特会，哇，你就会发现那些参加特会的人，什么夫妻营啊，其实不要说我们基督教办的，就是那些其他宗教。或者没有什么宗教，就是某个心理学办的什么讲座，哇，大家去听，你知道都有一些理论，因为我们都是带着需要去的，然后那些理论都打动我们的心，哇，我们很火热，可是呢，回来呢，三分钟就没了，那神的道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让你在山上有那些经历，是让你之后有那个后劲。后劲力、精力、体力、耐力，可以活在山下。所以你人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只求都是让你很兴奋被高举的时刻，那些生命的经历呢，其实不是为了教导你什么，而是让你生命里面有一些美德出现。如果你跟神在一起，那种山上的经历，山峰山顶的经历，兴奋被高举，却不能在你生命中结出美德来，你到了山下，你碰到不顺利的事情，你就不能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就不能说赏赐的呢是耶和华，收取的呢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啊，我人生中有两个重要的人啊，三个啊，信耶稣之后，我认识陈妈妈，认识崔牧师啊。陈妈妈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因为她癌症糖尿病，以前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去看她一次啊，礼拜二中午跟她一起吃午餐，她就叫一个披萨，海鲜披萨，我们一起吃，跟她的媳妇和解，还有两个孙子孙女，然后很开心聊聊完之后啊，吃完了。差不多一点他要午休了，他就进房间就问最近好吗啊，就个别跟我聊聊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从口袋里面掏出美金200块，要不然就是当地的钱给我。每一个礼拜哦，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啊。你说好好好，老师你为了钱才去啊，当然不是啊，他就像我灵里面的母亲，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信耶稣，是非常非常美好敬虔的一个美德的妇人，在我面前我非常非常喜欢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她回天家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美国正好在办那个，就是从绿卡在转绿卡，我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去参加她的追思礼拜，那倒是心里面很遗憾然后第二个就是崔牧师崔牧师，那崔牧师被神接走，你想看他最后一年十个月是我一天24小时在他旁边照顾他陪着他除了我都讲了，当时上帝第一崔牧师第二，我的事工第三事工是第三，所以这样子一年十个月完，他被主接走，我真不想活那当然了，后来自己就去读圣经辅导学了嘛，读博士班就读这个嘛，为什么自己不想活嘛，对不对那美好的事情神接走了嘛。好，然后呢这两个我倒是没有很马上说感谢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1998年离现在2013年嘛，对不对 那快15年，然后现在是我的母亲，然后我竟然可以真的从心里面说，神啊，我感谢你，你让他躺着是植物人，那我们兄弟姐妹要来负担这医药费，你一定有你的美意，我感谢你。你呢，如果要把他接走啊，洗了他世上劳苦，我也感谢你。我只要确信神啊，你给我这个确据，就是你真的救了他啊，不是他自己决定说啊，好吧，那我现在临时抱佛脚，一根稻草我都去抓，好吧，我要信耶稣。不是，因为得救是人们信靠耶稣，但是是神自己拣选，对吧？那在人这个层面是主观的回应啊，所以呢，主观的经历到回应，所以我就讲，神啊，你把我母亲接走，洗了她世上劳苦，你知道吗？如果我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很难同意让我母亲就是把管回天家，所以我竟然可以真的可以讲说感谢主，因为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个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这个山底下的经历，要让我能够回应这样的生命有力的继续往前走，去经历这种近前的悲哀，这种丧亲之痛。这个如果没有平常跟神在一起，那种山顶上的这种经历，你是做不到的，你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山顶上的经历它不会永久都在那里，它那个是神有目的的。那神的目的呢，倒不是为了让我们事后到山下呢碰到这些事我们有用，我们能可以反应，可以经历过，当然不是这样。它是比这个深远多了，这个只有将来我们天上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总之，张博士今天是在告诉我们，山上在山上那种山顶上的那种高举，那种兴奋的时刻不是为了一直都这样子的。如果你灵性上很自私的想要一直都这样，那表示 something wrong， 你有哪里不对了当然能够在山上是美的无比，但是呢我们到达山上的目的是为了等一下下山以后要在低谷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要去把这些被魔鬼所缚的人把他们高举，把他们释放。我们必须要去把我们山上见到神的那种荣耀能力到了山下去服侍出来。所以呢，不要羡慕每一天都在高峰上看日出的美景不要羡慕。神给，那我们感谢主，那是玫瑰花香给我们闻，我们感谢主。那大多数我们的生命还是在日光之下平凡平淡，但平凡平淡里面你是有山上的那种与神相会的那种经验经历之后呢，你到了山下那个生命力那个毅力就可以耐久，就可以持续。所以你说，那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我们在山上呢？ Well， 你每一天呢早上真的要抽时间至少半小时至少半小时，那你要身体好更早一点起来的话半小时到两小时都可以的只要能够安静在神面前跟神相遇然后呢中午呢吃午饭的时候呢花个十分钟十五分钟默想神，跟神说话。不然你要拖到晚上，我看下午你就没精力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说，老师下午三点我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然后我就在办公室买东西拼命吃。你中午你早上灵修拖不到下午三点吗？那就补啊，那就中午吃饭的时候补啊。你中午不是要吃饭吗？早餐吃过到中午会饿，那你早上吃了灵粮，那就中午来补啊，对不对？中午呢十到十五分钟去唱唱诗，去祷告因为你们中午时间也不多嘛。然后到傍晚回家呢 特别是烧饭做菜心里也很烦的时候呢，坐地铁呢，搭公交呢，转来转去人很多的时候呢，我跟你说照样花15分钟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闭着眼睛，那你说老师我开车，那你开车你就睁着眼睛啊，跟神说话，唱唱诗啊，像中午那样，那么晚上这段时间你有人生当尽的责任，对吧，你就去做，到了晚上睡觉前也是，你如果没有半小时的话，你就至少花15分钟嘛，对不对跪在床上也是这样唱诗，然后呢就感谢感谢神，然后求神光照你今天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你就去思考，然后找出根源问题，向神认罪，然后求神帮助你，给你力量，第二天胜过，然后你就怎么样，就 kiss and good night， 就是跟神道晚安咯，就这样子，然后就睡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再起来。那如果这个礼拜都很平顺，感谢主一个月过去很平顺，感谢主，但是三个月都很平顺，这时候我们人呢我建议你三个月要抽一天就是远离人群然后自己骑自行车也可以啊，到溪水边，到山上，你说我们这里都没有，不会啦，你骑远一点嘛，骑两小时嘛，对不对我就骑两小时啊，在沿途过程你就唱诗赞美神，你看看蓝天白云，那你说老师冬天嘞，那冬天你就跑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嘛或甚至呢就是出去找一个总有你一个人可以坐在那里然后安静，然后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你说老师到处都是人，不会啦，就像是我也在中国街道走过啊，在中国街道你也可以唱歌啊，对不对，你也可以唱诗敬拜赞美神嘛就是这样，然后如果神允许你生命里面有那种山顶上的经历，变相山的经历，你遇见神你很开心，你从神的眼光看事情你很兴奋，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后续力，这个后劲力要保持到山下跟人在一起。那如果说这三个月不是顺境而是逆境，哇，那你更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林里面退休安静，退到神的面前去整个安静。那你说平常我要上班，那礼拜六嘛，礼拜六不上班的时候嘛，对不对，礼拜六不上班安静，因为礼拜六我要打扫，我要洗衣服，是啊是啊，但是那些找哪一天做也都可以嘛，对不对，让自己有一个完整安静的时间，这样子你的生命就会有神结出的那种美好的品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人生时刻真的是有遇见你，那种从你的眼光看见很多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很兴奋，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 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神的家庭里面，他们得救，我们看见你大能的手如今还在做工，我们感到很兴奋，我们也看见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人际关系，因着主你自己的作为，他们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去劝导他们，去辅导他们，去关怀他们，带着你的道去警戒他们，去扶持他们，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回转归向你，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也很兴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你让我们亲眼见到，让我们见证你荣耀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在这些人身上，神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这些兴奋，你给我们这些兴奋的时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掉到那陷阱里面，免得我们只待在山上，我们却不能到山下人群当中，是你把我们摆在那当中的，你把我们高举到天上，坐在你脚凳前，我们是美的无比，那样的很喜欢，但是你又把我们放回来在山下跟这些人群在一起，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保有你天上给我们的能力，在人际关系里面，人群当中，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也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主你在山上给我们启示的那些，我们在山下我们能够后劲力、毅力、耐力、体力十足的把它表明出来， 主要特别求你兼顾今天在这种山底下碰到这个类似马可福音所讲那种被鬼附很不顺利的事情，好像我们都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然后呢，我们就像那个父亲一样，我们去找一些我们认为能的那些门徒，那些神学院的老师，那些教会属灵的前辈，那些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负责人、牧师等等。然而他们确实不能，主啊，是那是你许可在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现象给解决，除了我们靠着你，你自己亲自发命令，这个环境这个处境才会改变。而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坚信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哪怕是看见这个不顺利的环境，也许是我们所爱的人受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安然的交托给你，我们仍然可以跟你同心同行，因为你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使我们得安息，你的轭你的担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们感谢主，特别爱我们天父，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就在日常生活中你背负了我们的重担，其实你背负了我们重担，我们就挺轻省的，我们谢谢你。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在这种重担之下他们不轻省，主啊，请你光照他们，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眼睛就是放在他们自己身上，所以他们才不轻省。因为他们的眼睛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烦恼重担通通都从你那里又拿回来，每次向你祷告丢给你，回来之后又通通拿回来，他们就是不能够定睛在你身上，所以他们不知道你有多全能，你有多伟大，他们不知道你的心意，你正在做一些事情，他们就是现在我要知道，我要看见，我要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轻松。主啊，你就怜悯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让他们回转归向你，以至于他们遇见你在变相山上的经历，他们下了山，他们的人生就轻省，他们就可以为你而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